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圈体系党里面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9月9号，公元2008年11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日本之行，返回印度；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审核中共酷刑问题；中共海协会徽章在抗议声浪中结束台湾之行；加拿大魁北克举办西藏文化与艺术节；香港政界期望奥巴马的当选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权。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五圆满结束对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后，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并计划前往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布奈城市展开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工作人员村上杰布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在日本首都东京接见了居住在当地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并要求藏人要努力保护和继承西藏独特文化的同时，与驻日华人取得联系，多做沟通和交流。达赖喇嘛表示，作为一名藏人，应该要发扬民族优良品德，加强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并且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的历史事实和当前局势。与此同时，加强与当地华人的交流和沟通，为化解双方间的误解和分歧，建立汉藏友好协会是至关重要的。达赖喇嘛还表示，中共政府经常通过官方媒体宣称藏人仇视汉人，以此宣传来制造汉藏民族矛盾，因此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应积极向当地华人解释有关情况，化解双方之间的误解是非常重要的。此往杰布还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这次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中，先后分别接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媒体记者、中国学者和当地华人、佛教领袖、日本学生和当地民众，并且向他们详细阐明了达赖喇嘛至今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和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等相关情况。达赖喇嘛的发言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支持和关注。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日本的访问行程后，于今天7号上午当地时间11点多钟从日本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邻居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以印度萨瓦达亚萨玛吉萨门人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将于本月8号在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布奈城市中出席该组织第42届大会开幕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消息还指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荣布切也将出席这次大会，并且以和平非暴力为主题向与会者发言。据了解，萨罗达亚萨玛吉组织于1948年3月由当时最知名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维诺巴夫、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国际合作部主任拉坚德拉、印度前任总理潘迪特尼赫鲁等人士联合成立，其目的是通过神兄甘地所提倡的正义与和平非暴力理念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今天7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审核中共酷刑问题。西藏和法轮功未修的19个人权团体强烈谴责中共政府仍持续实施酷刑。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代表丹增桑佩向本台介绍说，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大会于本月3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有关专家在这次为期18天的会议上，将注意审核中国政府未修的签署反酷刑国际公约的7个国家的酷刑状况。因此，从今天7号到下周10号，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专门审核中共的酷刑问题。丹增桑佩表示，迫于各方压力，中国政府于今年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呈交了自签署公约以来的第4份报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有关专家于昨天星期四还特别同西藏妇女会会长比茨女士、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和西藏独立运动等其他人权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谈，听取这些人权组织对中共政府的指控。丹增桑佩继续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之前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藏人继续遭受酷刑对待》的报告，指控中共政府严重违反反酷刑国际公约、 长期使用酷刑虐待西藏人民，并详细叙述了2000年至2008年在西藏发生的各种事件，提供了中共政府在西藏对藏人的政治和宗教镇压中所实施的酷刑证据。西藏流亡政府在报告中强调，今年3月10号开始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反中共统治的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立即采取武力镇压措施，枪杀了上百名藏人，拘捕成千上万的藏人，其中许多人在被拘留期间遭受极端的酷刑对待，当局还严格限制藏人的自由行动。此外，法轮功团体在报告中指出，将中共政府严重而故意违反反酷刑国际公约的行为报告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建议联合国终止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海协会会长陈永林的访台行程面临大型民众抗议，台湾当局出动了5000名警员进行戒备，陈永林最终于今天上午在民众的抗议声浪中离开了台湾。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台湾流亡藏人张军吧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共海协会会长陈永林的到访面临大型抗议，台湾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今天早上陈永林离开台湾时更加强了警备措施，台湾警方对所有流动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一拦截和搜查，并惊讶地表示，连台湾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的车辆也不放过进行搜查。扎军巴还表示，由于警备森严，当地流亡藏人的抗议活动未能成型。他说，3名台湾流亡藏人今天一早前往机场，并穿着施工人员的服装，准备中共海协会会长陈永林乘车进入机场时进行抗议，但在机场被警方问话，发现他们是西藏人后，更对他们进行严格管制，制止了他们3人的抗议活动。台湾流亡藏人扎军巴继续说，尽管台湾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但也有台湾人通过谩骂、高喊口号等方式，陈永林离开台湾时进行了抗议。据介绍，这次陈永林访问期间，面对民众的大型抗议，台湾当局出动了5000名警察，进行24小时的维安警戒。由于遭到大规模抗议活动，陈永林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台湾举行记者会的计划。扎军巴最后呼吁境内外所有藏人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为西藏自由而进行奋斗。他说，
俺按照所属的家格等到的每日等到第二期两个马车班呢，那长马第二是蛮厉害的，按照北面咱们领了靠右边的长马第二期争取起来就是这样。
我们西藏人不管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为西藏自由进行斗争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达拉喇嘛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应该鼓足干劲，尽管为自己的生活进行奔波是很重要，但是生活的劳碌应适度地搁置一边，为西藏民族和国家不出点力是不好的。因此我呼吁世界各地的所有藏人为西藏自由进行奋斗。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期2天的西藏文化与艺术节于今天7号开始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正式举行。加拿大支持西藏团体和蒙特利尔西藏协会的联合组织下，每年定期举办的西藏文化与艺术节于今天7号和明天8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正式举行。在文化节上，由蒙特利尔西藏歌剧团将表演西藏传统的猫女舞，旅居加拿大的西藏青年歌手公布敦珠奖演唱西藏歌曲，并将展览西藏传统的艺术作品、佛教经典、服饰和美味佳肴。加拿大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德尔摩德·提拉维斯表示，西藏人民在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下忍受了50年的苦难，因此加拿大魁北克民众应该抓住这一机会，积极参与西藏文化节，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是至关重要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希望之声的消息，香港立法会公民党议员余若薇说，我对奥巴马有些希望，我觉得在很多的重要原则或是人选问题上要将讯息说出来，而且要讲清楚，这个是很重要。在外交的层面，好多人会觉得因为面子的问题，很多时候对这些问题表示不需要讲，或是私下来再讲，但我觉得公开讲比私下讲更重要。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何俊仁说，我相信对话合作会继续有，但是奥巴马比以前会有些进步，就是他对人权的问题有更大的重视，同时会刻意将把人权问题带进外交的对话内容中，并表示就算美国将来对西藏、新疆的人权问题或是法轮功的问题提出较以前政府更加具体的看法或是希望的话，他仍然会继续尽可能和中国保持伙伴的合作关系。
请继续收听罗宾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对其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
15名该寺僧侣高举西藏国旗，以及写有我们没有言论自由的横幅跑出佛殿，团团围住记者，冒死高呼，我们需要自由，我们需要人权，我们需要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他们同时还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奥运会，但需要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在记者离开后不久，他们当中高呼口号的2名僧人塔布克和尊珠随后失踪。他们的家人向当地公安机关询问有关他们的下落时，当局却假装不知。4月13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会晤了拉萨武警总队副司令员胡勇和政委吴永峰。这2位军官向张庆黎汇报情况时说，驻守西藏的武警官兵把3月14日拉萨事件当作是部队用来训练应对技能和考验才干的最佳机会。4月16日早上4点半左右，上百名公安和武警突然包围位于拉萨市曲水县聂塘乡的热堆寺，并开始逐一搜查各间僧舍中是否藏有所谓的武器和非法物品，但是没有搜出任何类似物品。在搜查期间，他们没收了僧侣的手机和达赖喇嘛的法像，并拘捕了该寺参与3月14日示威活动的50名僧侣，稍后18人获释，但其余32名僧侣仍被关押在曲水县公安局看守所中，所有人被禁止探监。据证实，其中一名被捕僧人是38岁的土雀，他是热堆寺民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监督寺院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工作。另一名被捕僧人是45岁的兰卡，他是一位西藏前政治犯，因参与1989年的拉萨示威活动，在扎吉监狱中被监禁了2年。4月29日早上，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发布消息指出，对参与3月14日拉萨事件的30名藏人，分别被判处3年制无期徒刑。但事实上，这批遭判刑藏人完全被剥夺了邀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在审判过程中，所谓原告提供的证词，其实在4月初已被秘密通过。在电视上播送审判过程时声称，30名被告人分别构成放火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碍公务罪和盗窃罪。中国媒体播放审判过程的画面上，可看到其中一人是坐在椅子上听审。
以上听到的是德基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
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